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0月10号到10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俄罗斯法会召开，分享修炼中的升华。2018年10月5日，第19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来自俄罗斯各地区和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欧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18名学员在台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
亚洲十多国法轮功学员首尔大游行，2018年10月13号，来自台湾、日本、越南、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和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近1800人聚集在韩国首尔市中心展开盛大游行，吸引许多民众驻足观看。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演奏威武雄壮的乐声引领，从首尔白帆广场出发，沿途经过首尔市区著名的崇礼门、市厅、光化门、安国站、仁寺洞等数条繁华的街道。法轮功学员们透过仙女队功法表演花车、腰鼓队、练功队以及一幅幅鳞次栉比的横幅，向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透过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各式真相横幅，揭露中共残酷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同时也声援3亿1000万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法轮功团体参加曼哈顿哥伦布日游行。纽约哥伦布日大游行是世界上最大的意大利美国文化的庆典之一，纪念哥伦布在1492年首次登上北美大陆。2018年10月8日，纽约曼哈顿繁华的第五大道上聚集了130个游行团体，超过35000名游行者和100万的围观人潮。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与当地民众共襄盛举。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在游行队伍中备受瞩目，在老兵节、费城的感恩节、华盛顿特区的独立日游行等美国盛大的游行活动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今天天国乐团是第一次应邀参加纽约哥伦布日大游行。
台湾彰化双十游行法轮功团体受赞扬。2018年10月10号，由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第四度受邀参加彰化县政府主办的双十庆典游行，身着蓝白相间宋代服饰的庞大队伍步伐整齐，乐音嘹亮，在彰化县西湖镇上受到镇民的夹道欢迎，民众纷纷拿出手机录像拍照，开心表示希望每年都能感受到如此热闹的气氛。天国乐团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精神抖擞，非常棒。从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到乐团指导老师，街道旁观礼的民众都赞扬天国乐团这支亮眼的队伍，同时也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钦佩及支持。
亚洲法轮功学员聚首尔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2018年10月14号，来自亚洲地区的近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韩国首尔召开2018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向大会发来贺词，告诉弟子们，你们是众生的希望。在交流会上，来自韩国、印尼、台湾、香港等地的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等环境中
按照真善忍原则去掉执着，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以及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过程中的感悟。
多伦多南瓜节大陆记者赞法轮功，2018年10月6号至8号，加拿大多伦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列治文山市举办的南瓜节庆典。在节日庆祝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来往的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人当场和法轮功学员学练了法轮功的功法，也有华人游客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先生就职于国内一家媒体做记者，在和学员攀谈中表示他很赞赏法轮功。他说，法轮功是所有功法中最好的，真善忍是人生的真谛，你们的遭遇是中共迫害你们造成的，我始终支持你们。
BBC 罕见报道中共火灾器官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周一10月8号，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报道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同时采访了两名了解相关真相的嘉宾。这是西方大媒体罕见公开报道中共器官移植真相最近的一个例子。该访谈节目围绕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展开，并重点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所遭受的迫害。节目首先以一些调查录像揭开了中共器官移植的黑幕。视频显示，调查者询问一名在中国天津某医院做器官移植的病人，他多长时间等到了器官。这名躺在医院病房里的病人回答，2个月。报道揭露说，但中共政府否认活摘器官，假装不了解情况。调查人员发现，在中国大陆获取器官是很容易的事情。采访视频展示，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及其家属表示，他们所获得的器官不知来自哪里，医院只花了2个小时就把新鲜的器官送到了。在国际调查的压力下，中共近年承认曾使用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但中共政府宣布，从2015年1月1号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罪犯器官作为供体来源，因此理论上说，自此以后，公民自愿去世后捐献器官已成为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唯一获取供体的渠道。然而，中共无法自圆其说的重点之一就在于，志愿者死后捐献器官的时间如何及时匹配接受移植手术者需要器官的时间。 BBC 指出，法轮功学员实际上是中共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在中国的监狱和劳教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迫接受过不明原因的体检，甚至多次。视频中，几名法轮功学员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他们被检查身体的情况。 BBC 在视频中展示，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近期在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遭到记者追访，但他拒不承认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称去年中共只从事了15000例器官移植手术，而并非所指控的每年10万例，同时声称相关调查是在胡说八道。但是一名记者质问黄杰夫，为什么我打了一个电话，一家中国医院很快就向我提供了肝脏，这怎么可能？黄杰夫不正面回答记者问题，只是回避说，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有人有政治议程。
走出自己修炼的路，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年已经是我得法的第22个年头，一路走来，我深知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多么的不容易，每一关每一难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慈悲伟大的师尊一直看护着我，一次又一次扶我走正修炼路，让我能够继续跟上正法进程。 师父，谢谢您。一，和小弟子一起修炼。我的女儿是2016年底出生的，从她出生的那天起，我就感到她与大法的缘分。从医院回到家里，发现我们家的墙上、院子开了很多优昙婆罗花。我想她一定是来得法的，以后可一定要带好这个小弟子。她满月后，我每周都会带她一起参加集体学法和讲真相活动。在她大概半岁的时候，一次我和丈夫带她一起去黄金海岸讲真相。我抱着她，她也学着我的样子拿了一本酒瓶伸出手来。有一位先生看她的模样甚是可爱，高兴地接下她手里的酒瓶。我也顺势跟那位先生讲真相，并帮她做了三退。一次孩子发烧，一开始我想尽办法帮她降温，可是都没有用。最后想到她也是大法小弟子，跟我是一个修炼的整体。她出现任何问题，我首先得先找找我自己。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带孩子，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压力，迷上了手机网络视频，那网络里都散发着不好的物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我立即删除视频软件，坚定正念，跟他一起读法，在他身边打坐。孩子趴在我的肩头上靠着我，等我打坐到40分钟的时候，他就烧退了。从那以后，我明白身为一个母亲同修，身上肩负了两份使命，我必须在修炼上多下功夫，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要带好师父的小弟子。还有一次，我带女儿搭公车参加市区的讲真相活动，一路上孩子又哭又闹，我当时很后悔，觉得浪费这些时间带孩子出来讲真相，不如自己在家学法练功。路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总算到了真相点。出乎意料的是，那天征签效果出奇的好，很多人都主动跑过来找我签字，好像就是在等我一样。晚上回到家，等孩子睡着了，我就开始练静功。前半个小时感到从未有过的祥和和宁静。到了结印的时候，就在我两个拇指轻轻接触的一瞬间，我的身体突然形成了一个小世界，我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自己世界的变化。原来人世间的一切和另外空间都是对应的。在人中，我只是克服困难带女儿去讲真相，可是对应的另外空间，我的世界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及更大的变化。我豁然感觉到一些记忆被唤醒了，对空间的结构和修炼的密切关系有了更深的体悟，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更神奇的是，当我练完静功时，以前转法轮里很多不理解的法理全都一个一个的展现在我脑子里。我明白了以后如何更好的修炼了。原本一直担心孩子会影响自己修炼，可是没有想到和孩子一起修炼反而帮助我提高得更快。二，面对面讲真相。我之前一直在 RTC 平台上讲真相全三退，可是慢慢发现打电话有一些局限性。我们这里在景点长期坚持讲真相大多是老年同修，年轻同修很少。有一次，一位老同修拉着我的手，殷切地对我说，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以多来景点讲真相，改变大陆游客的看法。我听了很受触动。当时我们家住在一个离景点很远的地方，公交车也很少，我就求师傅给我安排一个讲真相方便的住所。结果很快，丈夫就在华人区买到了一套房子，交通便利，这样每周几乎有五天的时间我都可以出去讲真相了。在景点讲真相挺辛苦的，天气多变，有时冻得人瑟瑟发抖，有时被太阳晒得满脸发烫。车辆多的时候就得跑前跑后，让游客下车时第一眼就能看到大法的真相。遇到大风天还得努力伸直了展板保持不变形，生怕影响游客看真相信息。遇到那种高层的大车，手举得高高的，车上的游客才能看到，有时一举就是十几分钟，手臂酸疼。现在很多中国游客都了解真相了。一次我跟同修一起练功时，旁边的一位大陆游客还加入了我们，并让他家人给他拍照留念。很多游客看到我们都发自肺腑的感叹，法轮功太有异地了，在哪里都能看到他们。也有很多游客主动跑过来问我们问题，他们通常会问我是哪里人， 我都会认真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给他们讲大法最基本的真相。我发现，每当我结合自己的修炼故事给他们讲时，他们都很愿意听，并立刻同意做三退。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里讲过，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师父的讲法一发表，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多救一些年轻人，而景点就是一个可以救很多年轻人的地方。我们的景点经常会有满载着大陆学生的大客车，这些学生在国外看到法轮功感到很震惊。每次他们集体合影时，我都发现至少有一半学生的目光都定格在我们的真相展板上。我还发现那些中小学生对大法真相好像比成人更关注，有些学生不顾大人阻挠，站到展板跟前一直看，还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被谎言蒙蔽的。一次，一车游客离开的时候，我们在车外举着展板给他们看，有个小女孩看见我就冲我竖中指，我一点没有动心，因为她不明白真相才会这样。我心中发了遗愿，希望她能早日明白真相。过了一会儿，再看那个小女孩时，我发现她在很认真地看着我手里举的展板，并且看了很长时间。我悟到，千万不要被表面看到的或者对方的行为动心，那些并非他们的本意。这些生命都是非常纯善的，我们不能有区别心，要给每个生命了解真相的机会，正念加持他们用善良的本性去思维、去判断。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是有力量的，只有珍惜并慈悲对待每一位游客，才能帮助他们正确地摆放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看到有些同修全三退做得非常好，就认真向他们取经，记录并学习同修讲真相中的长处。每次去景点，我都准备好中英文的资料，主动跟游客和导游互动，细心观察游客的反应，并针对他们的心结去讲真相。除了讲真相，我也处处关心他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便利，脸上总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我深深感到，面对面讲真相，真是修炼和救度众生的珍贵机缘。三，在营救父亲同修中提高心性。在我的孩子快出生之前，我得知了父亲同修在中国大陆被绑架的事情，一时间着急、害怕，对父亲的情都出来了。那段时间，我在很盲目的营救父亲，用人心做事。我给当地所有政府网站都贴出当地公安对我父亲迫害一事，给公安、政府、机关单位邮寄大量的真相信。之前我负责协调 RTC 平台青年组打电话，后来也以营救父亲为由不负责了。我生完孩子没几天，就得知父亲被秘密送往看守所继续迫害。当地佛学会就我父亲被迫害一事安排了一次记者采访，并将我父亲被迫害的案例交给马上出访的中国外交官那里。那时我一下子有信心了，觉得父亲马上就要出来了。可是没过多久，得知父亲还是继续被关押，还遭到酷刑折磨，牙都掉的没几颗了。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一下子将我打落到谷底。与此同时，我跟丈夫也产生了极大的矛盾。我认为我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事事迁就我。可是，在一些营救方案上，他不仅不支持我，反而还指责我乱花钱。我让他帮我打营救电话，他却总是找理由不帮我。我们也总是因为孩子的一些琐事争吵不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身体和心理都已经承受到了极限。每天晚上，孩子睡着了，我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甚至还离家出走过。我继续强撑着做三件事，可是却事事都不入心，对父亲的情和对丈夫的怨不断地在侵蚀着我的正念。在同修的提醒下，我找到了 RTC 营救平台协调人，他帮我组织了专案，一周内有一组同修帮我打电话营救父亲。我一下子又觉得有希望了。这过程中，同修每天早晚都准时上线，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毫无怨言，善心地给每一位公安讲清真相。 而我只是碰到与父亲相关的号码，我才用心讲真相。无关的电话没人接，我也就不再打了。打完一周的电话，又传来噩耗，我父亲被非法判刑4年半。我再次去找协调同修，同修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总打电话也不行啊，你法学的不深，怎么营救你父亲？你自己真得好好想想了。同修一语道出了我的问题所在，我开始重新认真思考，向内找自己的问题。首先，我认识到在营救父亲的过程中，我最根本的基点摆错了。我抱着想尽快让父亲出来的强烈愿望去讲真相，而没有把揭露迫害、救度众生放在首位。过程中，我没有做好整体配合，不听旁人意见，执着于对父亲的亲情，急于求成，总是想办法依靠别人帮我解决问题，而没有按照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一文中要求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我渐渐地放下了对父亲的情和对丈夫的怨，继续做好自己的项目，抱着救度世人的心态去讲真相。我在明慧网上不断地曝光当地邪恶，并在大纪元上写了一篇文章，通过我父亲的修炼故事讲述大法的美好。我的很多常人朋友都看到了并表示支持，我还请当地同修帮我发正念，加持在狱中的父亲。很多同修都主动帮我想办法如何更好地营救我父亲，好几位新人同修也给当地公安写了真相信。我也继续和国内的同修家人保持联系，正念营救父亲。当我一切都放下了的时候，我得知父亲被判的4年半刑期改为了3年。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和非法关押是旧势力安排的，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揭露迫害真相的本身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要继续努力，把千千万万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实告诉世人，救度更多被谎言蒙蔽的众生。四，在被法中实修。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知道自己的修炼离正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越到最后越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性。从师父的心经文出来后，明显感觉到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稍纵即逝。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我决定在最后的最后一定要背完转法轮。当我带着坚定的正念和清净心去背法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的。平时读法时有时受到干扰，静不下心来或思想溜号，可是背法就不一样了，精力要绝对集中。虽然背法比较慢，但我感到真的是自己在得法，有时还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同化法的过程。以前读过很多遍的地方，背法时有时只背了一遍就看到了更多的法理。在背法中，我真实感受到了这个宇宙中无数粒子组成了无量无际的生命，我为自己能成为正法中的一颗粒子而感到无比的幸运。我还体会到每一丝每一念都是生命，修好它们就是圆融自己。一个修炼人修好一丝一念，本身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现在对我而言，背法已经不仅仅是人的表面坐在那里背书了，背法对我更是一种修炼。每背一段就像走进那段法中一样，有时遇到很难背的一段，心中难受万千。当我横下心背完后，发现背这一段法就像是一路劈山斩经，背完后继续背下一段，发现真是海阔天空，美好无比。在背法中，我体会到大法无形的法理，背法使我修炼的这条路更宽。宇宙大法是圆融的，师父给我无限的智慧，只要我每天坚持背法，每天就在不断的突破中，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中，背法受益无穷，我懂得真正在法理上去认识法了。通过背法，出现矛盾时也会看到自己最根本的执着，使我明白如何更好地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我双盘也能很轻松地坚持1个小时，每天睡几个小时也不困，出去讲真相，感到自己带的能量场也强了。 感恩师尊将这宇宙大法传给全人类，弟子在这剩下的有限时间里一定备好法，做好三件事，不负师父的期望。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
同修提个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无小事，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平时在一些细小的方面也得修好。一、海外同修，海外同修的一些证实法的活动照片很震撼人心，在游行、集会、讲真相、功法展示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提醒同修不要戴墨镜，墨镜给人的感觉很不好，与大法祥和的场面不协调，可以戴普通眼镜。在功法展示练第二套功法和第五套功法时，注意不要弓背、弯腰、低头，这既不好看，还影响修炼效果。师父在第五套功法中要求腰直颈正，法轮功。二、写文章的同修，写文章的同修在文章写完以后要注意校对，以减轻编辑同修的工作量，特别是引用师父的讲法，要一个字一个字的仔细检查，连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这是敬师敬法的表现。有的同修在这方面没有注意，这是修炼的一个大漏，可能是为了完成任务或糊弄事，其实是党文化的表现，这既是对师父和法的不尊敬，还容易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我在周刊上看到了几次，比如近期的吧，政见周刊第841期上利益面前不动心一文，在 P23 页引用师父弘忍之苦其心志，吃的世上苦，出世是佛陀一师，该作者把陀误写为陀。我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只是提醒同修引用师父的法一定要怀着前进之心。三、做资料的同修，现在的真相册子越来越正规高档，有的图片是跨页排版的，特别是明慧画报，我们制作册子的时候在打印正面、打印反面、装订这三个环节之前，一定要小心把纸弄整齐，在装订的时候要把钉子正好钉在指定位置上，否则会出现图片拼接位移的现象，破坏画面的美感。现在我用 A4 相纸或铜板纸做封面，制作出来的册子非常漂亮，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感谢各位编辑同修的辛苦付出，不过像这样每次只能做一本，在打印份数里输入一，因为每打印一本之前要放一张 A4 相纸或铜板纸，如果是单面的 A4 铜板纸还要注意把光滑的那一面作为封面，不要放反了面。四、注意党文化用词，10月1日本来是国难日，协党称其为国庆节，许多同修也开口闭口国庆节，有同修在11这些日子里还随着常人过得挺火热，中了旧势力的诡计还不自知，像过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些节日才是传统节日，妇女节、植树节、儿童节、劳动节、青年节、建党节、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等都是协党的节日，表面是为统战，深层是为了毁人。而且传统节日中的过年协党称之为春节，这改变了其内涵，在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讲得很清楚，请同修看看解体党文化这本书，就能明白许多协党的伎俩。我的一点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
恳请同修指正核实。
修炼体悟，我对加强意志力的心得。作者童真。常人做什么工作都有个目标，一旦定下目标，就要全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其实修炼也是一样，也应该有个目标导向。当然，我们走入修炼大法的门，最终的目的是修成，但是在实现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小的目标，完成这些小的目标后，最后才能促成这个大目标的完成。修炼中有个目标导向，不是为了加重执着，而是时刻提醒自己精进起来。比如在学法上，自己的目标是每周学两遍转法轮，不管时间多紧，你都会督促自己抓紧学法。只要在实现目标导向上有个强大的意志力，就一定能在每周学完两遍转法轮。反过来讲，如果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有时间就多学一点，没时间就少学一点，你就会发现自己老没时间。师父说，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它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它就是不让你上来。转法轮，特别到了正法的最后，有许许多多不易察觉的干扰因素。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从法上清醒地认识这一切，你会觉得这些干扰是正常的，是自然状态。可是在学法上有个目标，就会督促你克服魔性，加强主意识，排除干扰，让自己精进起来。发正念也是一样，除去每天四次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外，如果你给自己定的是每天再多发四次正念，一到正点时就会提醒你该发正念了。正念在强大的意志力下会越来越纯净，慢慢的不会再倒长了。如果你给自己定的目标很低，能保证四次全球统一发正念就行了，而事实上是连这四次也保证不了，并且质量还不高，倒长睡觉。看看周边同修的情况就知道了，这不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再谈谈讲真相救人，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讲真相上，如果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师父讲的这段法，在你生活、工作等一切环境中遇到的人，你都会觉得他们是有缘人，都会去讲真相救他们。劝三退已经快14年了，每个大法弟子在这14年中接触过多少有缘人呢？我们做到师父的要求了吗？一亿大法弟子，每人劝三退10人就是10亿，而现在的三退数字是3亿多，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在修炼上给自己设个目标导向吧，会促使我们走出麻木和消沉的状态，变得精进起来，去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改变观念，走出病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记得年轻时在一间成衣厂上班，有一同事会紫微斗数，闲聊中随口一句，你也帮我算算，过几天真的给了我一张所谓的流年。印象最深的是在60岁以后就没有任何下文了，所以心灵上一直记得我这一生可能只能活到60岁。后来有幸得到大法，虽然修炼路上也是磕磕碰碰，每天周旋在工作 家庭、孩子之间，谈不上精进，但大法的根已深植心中，修炼从没放弃过。不过随着年龄一年一年的增长，眼看60岁快到了，算命那件事又浮上心头，时不时的就会想到。在转法轮中，师父提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其实修炼后，从法上也知道我的一生，师父都给改变了。可一旦面临考验，心态又不稳了。有一天，脸颊内侧突然肿起一个硬块，不痛不痒，隔2天就消肿了，所以也不在意。过一段时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次2天过去了，仍不见好转，而且肿得更严重，从外观都可以看得出来。想到对面邻居一位朋友，就是脸颊和我的症状一样，他没理会，拖了一段时间，日益严重，最后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后果。就在我想着想着，担心害怕的时候，这个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看着他的模样，我自己对号入座，什么不好的念头都浮上来了。我会像他一样吗？是不是真的只活到60岁？为什么要在脸上？是不是该去看医生？种种伴随着担心、怕心、爱面子的心、在意别人看法等等的执着心都出现了，心里着实乱了方寸。此时一位同修来访，看到我的情形，竟然说：恭喜你在消业。是啊，修炼后师父帮我把身体净化，病根都拿掉了，怎么还会有病呢？这么一想，突然师父的法观念转，拜物灭，红音心声打进脑中，我整个人像被重重的一锤，突然清醒，它是假象，我不承认它。当把心放下时，神奇的事发生了，感觉脸颊上肿的地方慢慢的消下去，到隔天早上已几乎恢复。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信师信法，骨子里并不相信师父把我的人生命运都做了最好的安排，还在想着常人算命那一套。关键时刻不相信修炼人是没病的，还将自己混同于常人。我向内找修炼那么多年，为什么还存在没有信师信法的问题？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平时学法不深，学法太少。另外身体一再出现异样，一定不是偶然，一定是有要我修炼提高的因素，可是还是悟不出来。直到一天和同修交流时，同修随口一句修口点醒了我，我恍然大悟。回想自己平时生活点滴，遇事总是喜好逞口舌之能，又爱变，都是别人的错，向外求而不是向内找。在职场上和同事之间计较着明明是别人的工作为什么要我做，心中愤愤不平，有怨言，对同事讲话口气不好。而在家里最常搞矛盾的对象就是先生，他总是喜欢指责我哪里没做好，我就开始为自己辩解，一辩解先生又认为我做错了还要变，可我就是认为自己没错。师父在红音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对照法理，自己哪像个修炼人呢？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发生矛盾还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有问题。其实一切的磨难都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每次与同事家人间的矛盾争执都是师父设的关，帮自己去掉争斗之心，修口问题，从而提高上来。而我却一再没过好关， 真是枉费师尊的一番苦心啊。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一直给我机会，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执着心尚未去掉，但今后我会时时记住师尊的教诲，遇到问题无条件的向内找，处处考虑别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常常告诫自己要多学法，学好法，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方不负师尊慈悲苦度。
我是怎样修打印机的大陆大法弟子汤雨欣，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明慧台历，大陆各个资料点都抓紧时间赶制台历，一天在车上，我和协调同修往我家拉铜板纸，同修说请师父加持打印机可别出毛病，我没有说话，可我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与内涵，因为一到这个时间，技术同修协调人都很忙，一旦打印机出现故障的话，找技术同修都不好找，再就是明慧台历在大陆救人的效果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盼着早点把台历拿到手，所以各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的，但是我还是信心满满的，因为我用的打印机是今年夏天同修给刚刚换的新机子 HP452， 刚一见到它我就特别喜欢，这么多年了我还见过白色的打印机，特别干净，我就叫它大白莲，该是它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到家里我就抓紧打印台历，真是怕啥来啥，刚打印30多份，机器就来毛病了，墨盒不能正常自如的运行了，故障代码是 0x61000D6， 我关机开机调试后，代码就变成了 0x61000D3 了，再关机开机它也不动了，自己平衡着情绪，别着急，看看插在哪里，新机器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邪恶在捣乱，在干扰，我就发正念学法，同时向内找，并请求师父帮助，学完法就和打印机沟通，用商量的语气和他说，咱们要好好配合呀，救度众生是你我的荣耀，好好干，要珍惜这难得的机缘，威德和功劳都给你，我啥也不要，我只要众生能得救，别耍小孩子脾气，别因为我的缺点和不足影响了你，我会在大法中归正的，等等。想自己好几天了没有静心学法，孩子放假一个星期，孩子在家不安静，学法时只是读了没有入心，自己的空间场不够纯净，不能解体外来干扰，找到自己的依赖心，觉得打印机是新的，稳妥的打印台历不会有问题的，邪恶可不看你的打印机是新的还是旧的，它是看你的心性有漏就要钻的，还找到自己的喜好心，愿意打印台历，喜欢，还有爱面子的心，怕给协调同修添麻烦心里过不去，怕协调同修想新机器还出毛病，怕同修认为自己心性有问题，这里不光是面子心，还有怕这怕那的心，怕心背后是保护自己的私心，找到后及时归正自己，从中体悟到了无为的心境，通过学法找到这些执着以后，再发正念时能量场很明显了，再开机就能运行了，但是运行时很吃力，我就鼓励他，你要努力，加油啊，设置任务能打印了，但是一换墨盒或卡纸的时候， 只要机器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第三那个错误，墨盒不能正常运行，似乎卡在哪一部位了。在这期间，我还到天地行论坛上发帖求助，很快就有热心会员回复我，好像问题挺大，需要拆机，说是打印头撞在什么上，但是我没有失去信心，大法无所不能，我也不承认它是病。这几天我始终想着，好坏出自一念的法，自始至终都不动坏的念头。精进的同修都很忙，不能给同修添麻烦，只要我这儿理顺了，归正了，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我也求师父点悟我，我还差在哪里呢？在打印台历的时候，铜板纸的包装上的两个字一下子闯入我的视线，用心二字与此同时打入我的心里。是啊，一下子明白了，我没有做到用心去做，觉得做这个轻松，不用装订。那时我一边打印一边浏览网页，修炼做事都是严肃的，都得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有半点马虎，始终要绷紧弦。我现在一边打印一边发正念，清理干扰打印机正常工作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多学法，做到清净无为。通过三四天的正与邪较量，第五天一天都很顺利，打了一箱多纸，只是早上一开始卡纸，试停了下来，换了五次墨盒，都正常运行了。缺纸以后再添上，继续正常打印，也可以正常关机了。第六天就一切正常了，看着自己的心，不敢有半点欢心。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和呵护，谢谢师父给予我正实法的机缘和荣耀。即使写出此文，只在正实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万物皆有灵，特别是能为大法弟子所用的法器，更是有灵性的，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们一定要爱惜它，善用它。谢谢和我在一起正念配合的同修，看着他们来去匆匆的身影，自己感慨万千，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配合好，一定要做好，一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兑现誓约，不辱使命。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正念配合与帮助和时。
打电话救众生，兑现誓约。作者：台湾学员。我是2002年7月得法的弟子。当大法解开我生命的谜底时，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表，庆幸自己能生逢此时得大法，在生命最低潮时把我往上拉拔，生命宛如重生一般。修炼后也了解到这场迫害的严重，大法弟子是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在得法三个月后，就以打电话方式向大陆讲真相。历经近16个年头，虽然讲真相和正实法的项目增加了，但从未放弃向大陆打电话这一块。以下是最近打电话的一些心得体会分享。一、对大陆律师打电话。为了让大陆律师了解真相，唤醒他们发出正义之声，从2016年8月我开始对大陆律师拨打电话。由于长期对大陆公安单位拨打停止迫害电话，对律师如何讲真相，一开始怎么切入较好，想了好久，终于决定这样的开头。您知道最近有愈来愈多的律师肯愿意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吗？因为确实有法轮功的家属需要找辩护律师，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接这样的案子呢？ 这样的开头，我想至少第一句让他听到法轮功是好的，以及有更多律师支持，同时也了解他们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意愿如何。他们的答复大多数是不允许、不可能、不方便。有的说我了解也支持你们，但实在不方便。答复愿意的微乎其微。后来意识到也要帮律师们添正念，让他们有勇气发出正义之声。有位律师开始时回答，这事儿不好办，但他愿意跟我谈。接着我问，您知道王全章律师吗？他说知道。我说，王律师从大学时就非常关注法轮功事件，正式成为律师后，开始还接一些其他案件，但之后他全力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当他一再遭受威胁时，太太有一次跟他说，能不能看在孩子还这么小的份上，也为我们家人、为孩子去考虑一下，不是说不让你去接这些案件，能不能尽量的平衡一下？他回答，因为这个群体他们很艰难，找到我们，如果我也不去做、不去管，其他的人也这么想，那么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该怎么办？看到此，我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接着我说，高志胜律师您认识吗？他也认识。我说，高律师说，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法轮功遭受的迫害。我想继续讲，但他打断我的话说，好，我愿意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当下他的反应感动了我。如果有律师表明不方便接法轮功案子，但愿意再谈，我除了把王全章、高志胜律师的事告知之外，也会念余文生律师的辩护词给他们听。在此，我们作为中国律师，秉承天父话语权，为民请命，代表中国法律界发出正义呼声。十多年来，上百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已从法律上讲清这个真相。刑法300条及其解释，完全不适于法轮功信仰者。所谓依法打击，实际上是完全蓄意错用法律、妄法强加的罪名，是对法轮功信仰的陷害，是假法律之名行犯罪之事。对法轮功无罪辩护10年后的今天，究竟谁合法谁犯罪早已分明。当下停辩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维护法轮功信仰的合法权利，而更为重要且切实的阻止所有司法官员继续迫害参与犯罪，从而避免在未来法治昌明回归正义时走向历史的审判台。在此历史巨变的时刻，每个人都不能小看自己承担的责任。站在神圣的辩护席上，让我们此时的辩护作为法律界给历史的正义宣言。所谓依法打压法轮功，完全是一个掩盖欺世的谎言。面对千万计善良公民因信仰而蒙难蒙冤，发生在法治时代，而法律恰恰被利用来犯罪，此刻为法轮功申辩，是在捍卫法律的正义，也是在捍卫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实现法律捍卫人间正义的最高使命。我们所做的努力，正是在迎接这一时代即将到来的现实，法律必将回归正义。虽然他们有的听完没在电话中马上表明他要为学员做辩护，但是我相信不久的一天会有更多有志之律师勇敢地站出来，通过一通一通的拨打，也让更多的大陆律师明真相。即便他们有的只听开头几句就挂断，我想再度会让他们反思法轮功真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有的律师也在电话中声明退出党团队，也庆幸他们的生命因此而得救。拨打律师电话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由于律师本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等于是向高层讲真相。为了使自己更有正念，除了加强自己的修炼，每天的背法量在增加外，为了使真相的传递更到位，对明慧网、大纪元、新纪元周刊的阅读也更有必要，而这对于修炼来说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二，大面积对大陆同一地区派出所拨打电话。大约2年前，我开始搜集大陆北京、上海及吉林省各派出所的电话，最近又搜集重庆、天津、辽宁、哈尔滨、山东等地区派出所的电话。我的开头语，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法轮功是好的， 天安门自焚案是一出谎言剧，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修炼法轮功，没有一个国家打压他们。如果他们愿意听下去，就再多讲，因为派出所常常是打压迫害法轮功的第一线。所以我想针对某个地区所有派出所布下一个场，让当地派出所多数的公安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除了减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外，他们在明真相的同时也是一个活传媒，能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三，打电话中修出慈悲心，在不断的拨打过程中，自己的胆识增加，口气善心也在不断自我修正，当对方破口大骂时，不仅不动心，还善意规劝。有几位年轻公安骂三字经或神经病时，我告诉他们，公安人员是人民的表率，不要骂脏话，我把你当成是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一般，希望你按照真善忍做事，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好的公安。有的还回答说好，因真心为他们好，他们感受到了。四，打电话中修去争斗心，对于对方破口大骂不动心，我觉得较容易，但如果出现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时，当下就想与他们争辩，几次下来完全没办法让对方听你讲。师尊说，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讲真相中常人听信了中共邪党早期在媒体上的造谣宣传，对大法弟子有误解，对你凶，或者不愿意听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要被他带动了，愤愤不平，不高兴，甚至不太理性，那你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引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最近在这方面把握较好了，就是做到不动心，不急于马上反驳。最近有个公安谩骂批评，咄咄逼人，我发现针对他的问题一一答复，那就会没完没了。我悟到就是把握住当下不动心，果然最后对方静静听我讲。我告诉他，学法轮功后不止让我身体变好，个性变好，道德提升，全家人都修炼法轮功，以前家人为一些小事争执不下，现在都改观了，大家用真善忍对待，家庭和谐了，学校也因我以真善忍教导学生作为处事的准则，学校3000多位学生被评鉴为该市品德教育第一名，95分。当我要退休时，有老师问我，法轮功不在了，我们怎样办？后来学校出现20多个教职员工练法轮功，还成立教师法轮大法社团。对方安静听完，不再批评法轮功。五，欢喜心让我摔跟头。有一次与某省官员通话，谈了很久，他静静听，对于迫害部分还认同我所言，但提到退党时，他整个人情绪高涨，大肆批评，连带否定先前谈话内容，最后实在谈不下去了，我的正念已不足，只好先谈到这里，有机会再谈。我有点挫败，那几天拿起电话想找他谈，心中都有障碍。后来向内找，为何他前后判若两人，开始那么客气，后面却是魔性大发，这一定是我的心促成的。通过向内找，终于找到自己起了欢喜心。由于前面的谈话过程顺利，感觉他态度很好，以为接下来谈退党一定没问题，没想到这颗心一起，魔就钻了空子，马上被反击而招架不住。虽如此，但觉得还是不能放弃这个生命。约摸半个月后，我再次拿起电话告诉他，我觉得我们有一种缘分，否则我不必花国际电话费，更不必浪费那么多时间，我是真心为您好，因为您也是李家的人，我先生姓李。他说，你认为我们两个这样谈有效吗？我回答，我们身处在不同的环境背景，要您一下子相信我所讲的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期待您一定要马上接受我的看法，但我必须告诉您，今天我所讲的全部是真实的事情，时间会证明这一切。有几件关键的事您一定要清楚。一，法轮功是好的。二，天安门自焚案是一出谎言剧。三，请您别再参与迫害。他说，一切遵照法律的规定。我说，中共的法律可信吗？维权律师被抓多少，连家人都不放过。他不回应， 接下来我把活摘器官在国际上被揭发，即为何中国人要退党说明一遍。他一点都不反驳。由于上次他完全不相信六四天安门大学生被坦克车碾过，血肉模糊惨状，我再次说明，您不相信六四大学生被镇压，我也不讶异，因为来到台湾的陆客看到图片都露出惊讶的眼神。在中共散播的谣言下，他们也以为无人伤亡，到海外来才知道被骗。这时他客气地说，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一改之前气焰高涨的气势，句句听进去了。最后请他帮助法轮功学员，虽然他没声明退党，但相信他不再参与迫害，再一次体会到向内找的威力及真正慈悲为对方着想展现的善的力量。结语，师尊说，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你觉得我个人修不好没有关系，像历史上的修炼方式一样，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引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最近再读到这段法，内心为之一震，眼泪不禁落下，感觉自己做得远远不足，检视自己的修炼还是惭愧，离当初得法的勇猛精进还是有距离。如何使自己回到修炼如初，也只有不断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再精进。师尊说，修炼如初必成。引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最后就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以上内容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经典讲真相中展现大法美好。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中说，你们是大法弟子，所以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在讲清真相中，在救度众生这些事情中，大家都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来。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法中的一个例子，背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决定着很多生命的去留，不仅仅是表面的衣着穿戴要端庄得体，更包括大法弟子修出的特质，由内而外自然散发出的真诚宽容仁慈善良。在任何场合中，特别是在经典讲真相，大法弟子的表现直接影响到讲清真相的质量，影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以下是我在景点讲真相的点滴体会。我们讲真相的地点是高雄一家珠宝店，陆客都在临近的一个公园旁边上车。我们刚到这个点的时候，陆客不多，一天大概不到十辆车。当时有个流浪汉把公园亭子当栖息地，环境杂乱无章。我们开始先把周围环境打扫干净，并加强发正念。我们一车五个人，来的路上背三遍的论语，发正念铲除干扰众生明白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又特别针对流浪汉发正念。结果不到一周，流浪汉被环保局要求离开，亭子被整理得干干净净，很多陆客会到这个亭子休息，对我们讲真相很有帮助。虽然陆客不多，但我们珍惜每一个陆客，想办法把真相讲清楚，而且又有内容丰富整洁的展板做辅助，希望他们明白后回去都能够起到活传媒的作用。 可能师父看到我们的用心，把有缘的众生陆续带过来，车次逐渐增多，每天增到30到40辆，成了高雄最多陆客的景点。随着陆客增多，摊贩也多起来了，矛盾也多了。摊贩认为我们讲真相，干扰他们做生意，时常对同修恶言恶语，同修有时守不住心性，跟摊贩争执起来。不止摊贩，包括珠宝店工作人员、导游、领队、司机、陆客等，时不时的就有矛盾产生，影响了讲真相的场。当时陆客的态度经常就是不听不看，甚至骂人。在回程的路上，我们都会针对当天发生的情况做交流。师父说，在问题出现时，一定要先检查自己对错与否，如果发现是干扰与破坏，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表面的人要尽量平和与慈善，因为邪恶利用人时，往往人本身是不清楚的，虽然被利用的人往往是思想不好的人或出现不好思想的人，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一定要严肃地用正念铲除。我们每个人都向内找，是不是有执着心被邪恶利用来钻空子，我们互相提醒，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无条件的向内找，对任何生命一定要善。而后我们尽量的与他们建立友善关系，有时候跟摊贩买水果饮料等，有一次水果摊贩的货车引擎发不动，我们五个人使出全力帮他推车，结果车发动了，他非常感谢我们，从此以后该摊贩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另外，我们每天到景点时一定先把环境打扫干净，有一次台风天把公园吹得满目疮痍，我们尽所能的把公园打扫干净，让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无私与善良，也慢慢愿意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讲真相。有些人因此做了举报江泽民的真签，有些人买票带家人去看了神韵。我们发现讲真相的场渐渐变得祥和，陆客看展板拿真相资料变多了，互动也增加了，很多人围着听真相，整体三退的质量也在明显提升。就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所言，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坐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有一段时间很不想去景点，产生抗拒的心理，即使勉强去了，陆客都不愿听我讲，救人效果一直无法突破，查找自己被常人态度带动了，带着分别心、争斗心、怨恨心、愤愤不平等各种人心讲真相，这些人心使自己根本生不出慈悲心来，众生感受不到善，讲真相的效果自然不好。以后每天从景点回来，就碰到的每一个状况向内找，遇到骂人的就问自己是否有争斗心，遇到完全不听的，找找自己是不是有冷漠、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的心，遇到听一些没兴趣的，就查找自己是不是有急躁的心，或者是没有倾听别人说话的耐心，肯定自己在围观下还有这些人心，自己空间场才会出现这样的人来考验。就这样，人心一点一点去掉，慈悲心一点一点出来，正念一点一点增加，控制人的邪恶也在一点一点的削弱。现在看众生，不管态度好坏，都像是久违的亲人重逢一样，对不友善的众生已经没有敌意和怨气，取而代之的是悲悯与惋惜，感受到众生明白的一面在复苏，愿意接受真相。有一天，五六个中年陆客，有男有女，从珠宝店出来，走向公园亭子歇脚，等待其他的团员。我与另外一位女同修过去跟他们讲真相，他们态度很不友善，你一句我一句的骂人，骂得很难听。此时师父红英二法阵乾坤的法打到我的脑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大法加持着我的正念，心想一定要用最大的慈悲心唤醒他们的良知，所以不管他们怎么骂，我不去感受他们，总是面带微笑，约略知道他们的症结是认为我们搞政治反华，唯恐天下不乱等。师父20年讲法当中，一段法又打进来，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 我就稍稍离开他们一点距离，暗示同修不要与他们争辩，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控众生不让听真相的黑手烂鬼。后来我发现骂声渐渐的消停了，我就过去找了一个他们之中看起来态度比较善的男士讲真相，他没有拒绝，静静听我说。我告诉他，我们不是搞政治，也没有要推翻谁，只是相信善恶有报，共产党建政不到70年，用暴力谎言维系政权，一轮接一轮的运动造成中国老百姓8000万死于非命，99年以来又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新闻，栽赃陷害，甚至活在他们器官贩售谋取暴利，犯下人类史上最邪恶的事，罪恶滔天，天理难容。老百姓加入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而且要求加入者都要宣誓为他奋斗终身，等于把命交给他，劝人退出中共组织，就是希望老百姓不要无辜受牵连，将来可以避免恶报时遭受不必要的灾难。可能我的善感动了他，这时我见证了法的神奇，这人完全变了，与刚刚判若两人，不再反驳，而且很顺利做了三退，其他人似乎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很快都退了，并且嘱咐他们一定要把在国外的经历、大法红传的盛况告诉亲朋好友，抓紧时间退出党团队，保命保平安，并且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平安幸福。这几年在经典讲真相当中，深深地感受到这一代中国人受党文化毒害，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以及支持正义的道德勇气。为唤起中国人的良知，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我们风雨无阻地在紧点坚持着。不管外在环境怎么变化，陆客态度怎么恶劣，救人的心永远是坚定的，正念除恶。而且一切也都是在修自己，我们的心到位时，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法的力量就在展现。在景点与陆客接触的时间经常不会太长，大法弟子合一的淡妆，穿戴大方得体，给人好印象就格外的重要。了解他们的症结，对症下药，用最简洁易懂的语言解开他们的心结，以最好的修炼状态对待众生，希望能够留下善缘，即使来不及退也能留下好印象，为下一站铺路。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当中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让他们感受大法弟子的善，走到哪里都能见到法轮大法好，一定能救更多的有缘人。最后以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的一段法来与大家共勉，你们是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在做，每个弟子真的像大法的一个例子一样，在维护着法，在救度着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五行与中华历史，作者志明。中华历史有三个显著阶段，第一阶段为神本时代，即6000年前到3000年前，共3000年的历史，起点是伏羲画八卦，即先天八卦，终点是文王画八卦，即后天八卦，因此易卦中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同是八卦，为何有先天后天之分呢？因上天发生了变化，宇宙亦变化，自然八卦所表现的宇宙形貌而言也就变化了。当然这前3000年与后3000年的变化非常显著，表现为三个大方面：天地倒悬，阴阳颠倒，人伦篡乱，即天地人发生了相反的、相悖的逆向变化。 因此由先天八卦变成了后天八卦。神本时代，即上古时期，有两个显著特征：五行相生，人神同在。第一个显著特征，五行相生。五行相生主要体现在三皇五帝的轮替关系上。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神农。伏羲是天皇，女娲是帝皇，他们是兄妹，先后都担当天职，在属性上未发生变化，同属木，木生火，因此接下来神农及人皇也是炎帝，两火重叠，五行则属火。黄帝与炎帝版权大战后，炎帝退到南方，主掌神农架一带，南方在方位上也属火，因此在属性上是完全适应的。伏羲的先天八卦能仰视天文，俯察地理，有了卦就可实现天人合一，通达上天旨意，因此被称为天皇。女娲团土造人，且确立了婚姻制度，有了人，大地才有生机，即大地上的一切因人而生。地球上若无人，一切皆不生。古东西方都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老子也讲，天大地大人大道义大，神农主根架，从他开始尝百草，可以给人治病，开始根播，有了庄稼，这都与人事相关，而被称为人皇。因此三皇相生就是木生火的关系，天地人三才也有顺序，先有天，再有地，后有人，因此说人生于天地之间，表明天地在前，人在后。没有时空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大地上的万物。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五行相生还表现为五帝相生，五帝即为黄帝、炎帝、尧、舜、禹。炎帝属火，黄帝属土，大地则被称黄土。黄帝主宰中原，五行中土的方位也居中。尧则属金，舜属水，禹属木，启则属火。为何属性如此呢？其实五行既可单个找到特征对应，也可通过相应关系推演。如夏，夏启开创的夏，国号为夏，夏天炎热，艳阳当空，温度高，本就是火的象征，因此夏属火。禹与启是父子关系，启是禹的儿子，夏和禹是承接关系，在五行上是木生火的关系。舜的五行是水，大洪水就是那个时代发生的。如上书记载，舜对臣子说：“洪水荡荡，淹没了山林，人兽无处安生，海拔2000米以下的所有空间都被水淹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几乎毁于一旦。”西方神话诺亚方舟的故事即在此时发生。如万山之祖的昆仑山上的东方人幸存了下来，随着大洪水慢慢消退，到东北方向的则为蒙古人，到南边的则为藏族人，黄河流域往下的则为汉族人，河西走廊翻过梁山则为彝族人等。因此大洪水是上3000年文明与下3000年文明的重要转折点。因为五行相生，一朝天子与另一朝天子之间，即使有战争，也是小规模的， 也非一个要吃掉另一个，流血事件非常少，整个天下相对太平。炎帝与黄帝之间的战争，也只是炎帝退到南方，黄帝住在北方，并无大肆杀戮。第二个显著特征，人神同在。人神同在，即三皇五帝时代，普通人还是多数，但同有很多超常人，他们神通大显，以半人半神的形象行走世间，普通人不觉惊喜。那是人人信神的时代，神迹常现则不足为怪。如伏羲以穆德为王，他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在黄河边看见白龟浮出水面，龟背上有图案及河图，他根据河图画出了八卦，开创了先天意，中华称为神州也与此有关。尤其是此后三千年，神人与神迹层出不穷，整个中华大地弥漫人神同在的现实。人神同在，他们开创的文化神秘无比，有鬼神难测之秘，因此中华大地亦被称为神州。如今在山西有座卦山，就是八卦的布列，据说伏羲曾在此画八卦。其实天上早有八卦，先天宇宙就是河图的征兆，伏羲仅仅是秉承天意而已，接受白龟的启示和卦山物的形式。上天选择了伏羲，而且上天还特意做了安排，如他天资聪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居住在卦山，把地理明白对应，让乌龟拖出河图，让他直接获得点悟。上天的用心良苦，目的就是给人留下八卦与易的教化，让中华人有了文化的皈依。天下事从来都是一盘大棋，上天早已安排，而非人说了算。再说女娲干的事也惊天动地，神奇不已，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助折，地微缺，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如今谁能看见有洞呢？补天本就是神迹，女娲又把一只鳌的四角折断，作为四柱来撑天空，用炉灰来阻止洪水，而这个鳌肯定也是神物了。女娲团土造人非同小可，西方有上帝造人，南美洲等地民族也有神造人之说，与猴子进化无丝毫关系。其实人就是神造的。神农呢，他教民剥五谷尝百草，非一般人可达到，这行为本身就特了不得。大禹治水能驱动很多妖魔，自己可变庞大动物撞开山行，其儿子启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其妻涂山氏转身之间变成石头，都很神奇。在《混元圣纪》一书中就记载了老子、黄帝等修成神仙之事。黄帝曾多次问道广成子，之后白日飞升修成了神仙。道家修成神仙从三皇时代就开始了，儒家也非从孔子开始，孔子仅仅是儒家的集大成者而已，也因人普遍信神，很多人修成了神，白日飞升的故事在神州大地到处上演。因人心道德普遍高尚，人们生活恬淡，不恋权位，普遍高寿，天子之位也不愿做。在天地人三皇时代，也产生了天地人三书，天书集《易经》， 就可以通天、通神、通未来。从古至今展示着神奇预测能力，寓意博大精神所讲天道，是一切文化的源头，揭示的是宇宙规律，看世间一目了然。其64卦囊括了人世间一切，包括今天电脑技术的发现也与此有关。隶书籍《山海经》也是一本奇书，记载的是全球地理。大洪水之前就走遍了五湖四海。海内经其实是中华地理，海外经就是全球地理。国内外专家都已证实，展现了一个神奇的时代。那时的科技比今天发达得多，而且那时不同地理的生命形状、特性与神性都有记载。我们在书中可看到王母、嫦娥奔月、后羿射日、颛顼复活，或许颛顼与耶稣为同一人。人书籍《黄帝内经》是中医之源，内经中的阴阳五行乃至人体经络很是透彻，人人都是良医，都可自保健康，若用于治人，肯定是手到擒来。内经中所记述，上古人有神人、智人、圣人、贤人等，即使贤人都很高寿，神人与智人则更是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表现的都是很神奇的东西。黄帝内经所言经络，当今科学都无法发现，但针灸与汤药就是按照阴阳与经络之理来治病的。经络肯定存在，只是比细胞分子更细微的物质微粒，科学难以发现。但在人神同在时代，很多人都有一双慧眼，如像岐伯这样的人，一眼就看到了人体经络并画出来，当然是小儿科。那时很多人都懂养生，知道天道，懂得效法阴阳的道理，而且合乎天地间术数的要求，吃饭喝水都有节制，作息有规律，从不透支体力与劳力，他们的形体精神都能保全，因此人人长寿。上古3000年人们的平均寿命远远高于今人的平均寿命。孔子曾赞叹，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夫为何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即拱拱手，整理整理衣服，天下就得到大治，为何？人神俱在，神给人示范，人人都效法神的高标准，众善积德，天下怎会混乱呢？治理也就小菜一碟。可惜一场大洪水终结了人神同在的时代，之后神本时代就到了人本时代，五行相克了。
玄宗狩猎得千年小鹿，方知张国已寿千年。从汉武帝到唐玄宗，无数的皇帝都有成仙梦、长寿梦，没有听说有成功的。其实在他们的身边就有神仙，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放不下尘世的名利罢了。一、玄宗狩猎竟证明张国已千岁。张果是传说中的神仙，在唐玄宗时期曾出现过，据说当时已经1000多岁了。玄宗皇帝寻得当时的神仙张果，一日邀请其一起到咸阳狩猎，结果狩得一只大角鹿，准备让厨师杀了。张果见到后连忙喝止说，不能杀，不能杀，这是一只仙鹿，至少已经1000多岁了。当年汉武帝元狩5年在上林游猎，我曾随侍寻得此鹿，武帝不忍杀之，便放生了。 玄宗笑着说，世上这么多路，怎么证明我得到的就是武帝当年放生的那只呢？张果说，当年武帝放生时将一块铜牌扎在了左鹿角上，你看一下有没有。于是玄宗找人查验，果然发现了铜牌，上面的两行小字已经看不清了。玄宗问张果，元寿五年是何甲子，到今多少年代了？张果道，元寿五年岁在癸亥，武帝始开昆明时到今甲戌岁852年矣。玄宗找史官推算，果然不差，于是相信张果已经千岁有余了。二，张果据作驸马。驸马在古代是人一步登天的最佳捷径，却有人不喜欢，因为他是神仙，对人间之事已经看淡了。有一天，秘书监王回志、太常少卿萧华两人同往集贤院拜访张果，张果突然说了句，人生娶了个公主太吓人了。二人被张果说得糊里糊涂的。这时外边有皇帝的诏书来，张果接旨，即是要张果迎娶皇帝的女儿玉贞公主。原来玉贞公主好道，于是玄宗想让他们成亲，可以一起修道成仙，同时可以陪在玄宗身边做官。大家见张果早已经知道皇帝赐婚之事，也明白此事不会成功，只得回去复制。古人称王爷为千岁，皇帝为万岁，其实真正的千岁，真正的万岁就在他们身边，或许也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注：此文根据初刻判经旗卷之七，唐明皇号道及其人武惠妃重禅斗一法改写整理而成。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